行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是人家称为 The Great Commission， 主在复活升天之前给门徒、给他的教会的大使命。十八到二十节，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说所有的权柄赐给他，不只是地上的，天上的也是，所以他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里说奉父子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也可以翻译作给他们施洗，洗进父子圣灵的名里面， baptized into the name of God Trinity， 三位一体的神，他我们受洗进入他的名字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重洗派，提过圣经里面讲到洗礼这个字，这样翻译为着能够让各种不同的宗派都觉得可以接受。其实原来他用的字眼不是洗的意思，而是浸的意思，就是浸在水里面的意思。因为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baptizo 那个字，甚至有的时候用来指着一艘船在水里面发生事故沉没了，船沉没了一定是整个泡在水里面，对不对？所以那个字我们受洗应该是这样。不过我们上一次也提到，教会到后来发展成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他们就只是用点水里 sprinkling， 就是洒水里。今天有一些大教派是用点水礼，有一些大教派是用浸礼，可是都一样，看起来都有神的同在，都一样从他们中间出来许多被神所使用、蒙神赐福的人，所以也许那个不是最要紧的事。在我们这里，我们虽然也实行浸礼，可是有的时候有特别的需要，有一些人我们给他们行点水礼，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去医院探访也会在那边给他们行点水礼，想到有一样的效力。不过在意义上我们应该明白，洗礼是一种整个的 浸下去，那个意思就是要表明我们旧有的一切都要改变，旧的都要过去，都变成新的，我们从水里上来，代表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主要我们这样去做，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得到更新。后面说要把神吩咐我们的事都教训他们遵守，要守住神的道。主应许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这段时间给大家讲教会历史，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反映他们很不习惯，他们觉得好像我没讲什么神的话，都在讲历史，然后上课弄得迷迷糊糊的，一碰到这些东西就迷迷糊的。我很抱歉，我跟大家讲了，如果你实在觉得，如果因为我讲教会历史你觉得得着神的话不够，我很抱歉，可是欢迎你参加礼拜二晚上的聚会，那里有很多神的话在传讲，应该够你一个礼拜用。不过我每一次讲教会历史我还是讲一点神的话，也跟这些有关。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认识一些教会历史， 我以前曾经讲教会历史是用礼拜二晚上讲，那个好像比较合适一点，可是不是大家都参加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让我的羊群也都认识教会历史，所以我这一次选择在主日讲。如果你不那么喜欢我这一系列，你可能要特别的心脏强一点，然后预备好，因为我还有很多次要讲。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反映，说他们很喜欢我这一系列，觉得得到帮助，那我盼望大家都能多少得到帮助，其实不是那么完全的帮助。如果你这一次对你来讲好像画一个轮廓，希望你还是留心听，不要一直都打瞌睡，那也许有机会，再有机会碰到跟这个相关的题目，可能你就觉得哎，这一次不一样了，对吧？我们总是一点一点的学嘛，也不要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太属灵，我们这个系统认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就是罗比珍师母。我们有一本书是她的传记，就是《荣耀的光辉》，那是我太太翻译的。我太太称那本书叫做我们追求的教科书。这个姊妹罗比珍师母，她很清楚地讲，我们应该要熟悉圣经。她说我曾经读以赛亚书50遍之后，这本书才向我打开来。她还有一些论到这些话，其中还有一句话，她提到神的百姓，他说你应该熟悉教会历史，所以我有一个属灵的根据，你要熟悉教会历史。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你可能觉得干嘛，我们知道这个干嘛，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叫浸信会。我们并不属于浸信会，当然浸信会一样是主的教会，是我们的肢体。当然我主要不是介绍这个，而是盼望从这里来看见一些教会历史上的事，也对我们今天有一些应用，有一些我们应该明白的事情。而且你在世上行走碰到浸信会的信徒的机会蛮多的，对他们有一点认识也蛮好的。我们教会一年两次的春令会跟秋令会，你知道我们借的营地是浸信会的营地，浸信会领头山庄。我跟我太太最初被带去的教会都是浸信会。我在台中的一个浸信会，那个时候我没有真的认识主，可是至少我第一次跨进教会头几个月，我还在高中的时代，我去的教会是一个浸信会。我太太在校园团契里面的福音营里面信主，有人同学带她去，有老师带她去。那他信主之后，可能是有同学给他介绍到浸信会，台北的浸信会仁爱堂，他在那边聚会，后来在那里受洗。给他施洗的人是浸信会的老前辈张志信牧师。所以你们的两位牧师都跟浸信会有一些渊源，认识一点浸信会应该与你无伤。可是我要讲到浸信会的缘起。浸信会是宗教改革之后兴起来的教派啊。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最先兴起来的教派是路德会，就是信义会，借着马丁路德的工作。后来有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在日内瓦，加尔文的工作后来演成今天的改革宗。你可能比较不知道改革宗是什么，好像不是形成很有名的教会，可是改革宗的神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像再过两个礼拜吧，唐崇荣牧师要在台湾开第20几届的神学讲座，他的题目就是要专门讲归正神学，那个讲的就是加尔文的改革中的神学思想，那个影响世界非常多。如果你想知道他影响世界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思想受影响的信徒里面有一些人后来到了北美洲，以后美国的建立就跟这些人有关系的。那光因为美国今天在这100多年来在世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你就会知道改革中的思想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你对这些有一点概念很好。今年我们刚好讲到这个，刚好它是今年是2009年，是约翰加尔文 出生的500周年，他是1509年出生的，所以今年在世界各地许多教会都在纪念这一件事，所以唐宗荣牧师选择在今年开的讲座是归正神学的讲座。可能你对长老会比较有认识，长老会的系统可能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的是由这个受约翰加尔影响非常巨大的 John Knox 苏格兰的一个弟兄，回到苏格兰以后他所建立的工作，他那个时候并不叫长老会，可是后来的长老会的系统是源自约翰诺克斯的，至少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后来遍及整个英国。其实这个改革宗跟长老宗这个他们的神学体系各方面都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后来整个影响了英国，也因此影响了北美洲，影响了美国的建立，大概是这样。OK， 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在宗教改革之后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教派。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重禧派，重禧派后来演成的比较具体的一个宗派是门诺会，是一个小小的宗派。我们今天花莲的门诺医院是他这个宗派所建立的。那这个其他的重禧派传留下来，比较没有建立成比较有名的大的宗派。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浸信会后来演成世界的大教派，这个都是在改教之后，从16世纪末的时候到17世纪初所兴起来的一个新的教派，叫做浸信会 Baptist B-A-P-T-I-S-T Baptist， 就是用浸礼洗礼那个字所翻译出来的。当这个教派传到中国，传到华人中间的时候，华人把这个教派译成浸信会，我觉得译得很好，对不对？因信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所以有信有洗礼，就是浸礼，叫浸信会。可是要对浸信会的缘起有一些认识，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点英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改教上有份，它的改教跟德国的改教跟瑞士的改教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地方的改教是因为他们对于神的真理回到圣经，想要按着圣经的道理行，后来就带动了教会的改革。可是英国的改教不是这样，英国的改教是亨利八世，那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君王之一亨利八世他是为了别的原因改教的，待会我们会提到，猜猜看他为了什么原因。你可以说他为了政治理由，可是其实最根源的问题，他为了他自己的婚姻而改教，所以他毫无改教的意思，可以这样讲，他是想借着这个脱离罗马天主教梵蒂冈的影响。我们现在称他是梵蒂冈，那是天主教的核心的地方。他想要独立自主，不要他们管他的婚姻，可以这样说。所以他们改教以后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今天称为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英国教会，或者叫 Anglican Church 安利甘教会，有的时候叫做 The Episcopal Episcopal Church， 我们称它为圣公会。待会我给大家看这几个词。这个是英国的教会，英国的国教，到现在他们还是以国教的姿态出现。英国的君王加冕的时候都是由英国的 Canterbury 的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来主持的，所以这个是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其实无论在体制上，他们的服装，他们对圣餐的看法，很多的东西都跟天主教差不多，也就是说其实他没有做多少改变。当然后来因着清教徒的刺激做了一些改变，从圣公会里面还是出来非常好的一些领袖，像英国有名的福音派里面的有名的领袖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他就是属于圣公会的英国国教。是你要知道最初亨利八世改教的时候的动机并不是要宗教改革，而是为他自己的原因。那 亨利八世是在是1491年出生的，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前一年出生的。对不起啦，如果你一碰到数字就像浆糊一样，你就姑且听我讲好不好？你还记得哥伦布哪一年发现新大陆？1492年，在前一年亨利八世出生，他一共活了56岁。在那个时代的君王算活得还不错了。那他在1509年，也就是他才18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王。以后他一共做了30几年的君王，是英国算是做王蛮长久的一个国王。给我打出那个英国君王跟分离派这个档案。不是英国君王跟分离派那个档案，你这个不是，这个是英国与君王有另外一个，而且有没有？不是这个，我一共给你3个档案，另外一个好，对，有人说我讲一大堆词最好打上去让大家看得见，所以我就打在这里。我刚刚提到英国的教会称为 Church of England， 它又叫做安利甘教会 Anglican Church。Anglican 这个字是从 English 来的，就是英语的教会的意思。OK， 说英语的教会啊。那圣公会 Episcopal Church， 这个 Episcopal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字就是圣经里面翻译做监督的那个字。OK， 哦，保罗讲监督的时候，其实他是跟长老跟牧师是同样的，可是教会后来的发展就把监督说成是在牧师之上，就是几个教会一些地区的教会合起来上面的领袖，这个其实不合乎圣经的，可是后来的天主教圣公会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那个字 Episcopal 这个字后来被翻译作主教。英文有另外一个字讲它叫 Bishop， B-I-S-H-O-P， 你知道，所以圣公会的意思我们传到华人中间称它为圣公会，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主教制的教会，或者叫监督制的教会，也就是他们有层级区分的，有一个大主教，下面再有地区的主教，然后才是各个地方教会。 OK， 下一页。那这个是亨利八世，这个都铎王朝你听过吗？这是你很多书上都会看到这有名的一个王朝，特别因为这里有好几个君王都是在英国的历史上，事实上也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君王。都铎王朝是从亨利七世开始的，就是亨利八世的父亲。他其实本来的太子不是亨利八世，是他的哥哥叫 Arthur， 可是 Arthur 在10几岁的时候就去世，所以亨利八世就变成王储，以后就成为君王亨利八世。我们那个右边有点秀不出来，那应该写 VIII 啊，这是八世，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娶了6个太太，只生了3个孩子。他生的儿子爱德华6世，在他开始做王的时候才9岁，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9岁就开始做王，而且他才做王没有几年他16岁就去世了。他身体一直都很不好，爱德华60，所以如果你看过他的照片，这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照片。再来是玛丽女王，这个也是有名的，因为他被称为 Bloody Mary， 就是血腥的玛丽。为什么？因为他亨利八世改教，对不对，就脱离罗马，然后爱德华6世也继续这样做，因为他的 辅佐他的大臣是走向这个方向的。可他因为很早就去世，所以他的大姐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就起来做女王。这个有一点特别，因为这是英国第一个女王。在这个之前，亨利八世曾经在世的时候，曾经把玛丽跟伊丽莎白都拒绝承认那是他的女儿。到后来，因为没有再生别的儿子，只有爱德华六世，他才同意改变这个说法。玛丽能够做女王也经过一点的一些问题，可是她一做王，她就想要回到天主教罗马教会的那个原来的旧有的样式里面，所以她就开始迫害当时在英国的走向更正教的许多的人，包括在亨利八世的时代被重用的那些主教、那些基督徒领袖，杀了许多人，所以在历史上称她为血腥的玛丽 （Bloody Mary）。你在读英国历史的时候读到 Mary 要弄清楚一下，很容易迷糊的，因为北边的苏格兰也有一个玛丽，知道吗？现在苏格兰跟英国英格兰是合成一个国家的，那个叫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我们下一次讲清教徒讲 John Knox 的时候会提到，所以把它区分开来。而且他们常常这个君王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做君王，所以有点复杂。玛丽女王虽然流很多人的血，可是她没有活太久，她做王只做了5年左右好像，所以就临到亨利八世的小女儿叫 Elizabeth。 这个伊丽莎白她一共做王做了忘了40年左右吧，看 多久。她做王做了45年，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做王45年，在他手中把英国改教以后的样式拟定下来，所以他是英国最被尊重的君王之一。在他的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英国国王加冕的那个教堂，在英国伦敦的城市的市中心，我去过那里几次。他的坟墓在那里是很被凸显的一个很大的坟墓在那里。伊丽莎白一世，现在的女王叫伊丽莎白二世，对不对？这两个女王都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女王。下一张，我刚刚讲都铎王朝，都铎王朝就只延续五代而已，五个君王，不是五代，五个君王而已。这是亨利八世的6个妻子，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事情。他一共有6个妻子，有2个被他下令斩首的。这是他的原配妻子，他原配妻子是因为他哥哥阿瑟去世以后，他已经娶了妻，他就被要求要娶他哥哥的寡妻，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也许他开始的时候喜欢，可是后来因为这个 Catherine 没有升任了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是玛丽，玛丽女王就是她生的，所以她是长女。所以后来她其实是因为开始喜欢另外一个她的妻子的侍女。这些虽然是她妻子的侍女，她娶过2次她的正现任的妻子的侍女。你不要以为她的那侍女都是那个常常都是公爵啊什么的女儿，这种出身也都很尊贵的出身的。她也喜欢安妮，这安妮。亨利八世的6个妻子有2个叫 Catherine， 虽然字不太一样，还有2个叫安妮，不是罗安妮，是安。这个安妮比较倒霉，因为我们先讲，因为他喜欢这个安妮，而且事实上已经跟他在一起，可是他想要跟 Catherine 离婚，可是这个被教会不允许，这是他脱离天主教主要的原因。后来终于成功的脱离天主教，他就宣称他跟这个妻子是不合法的，然后娶了安妮，安妮生了伊丽莎白一世。可是后来他开始喜欢别人， 所以就找这个安妮的茶。历史学家蛮相信这个安妮并没有外遇，可是他坚称他有外遇，然后把他杀了，就是给他斩首，先关在伦敦塔，然后处死他。所以他又娶了一个叫做 Jane， 生了爱德华六世。可是这个 Jane 生产后差不多两个礼拜就去世了，所以他就娶第四个妻子，另外一个安妮。这个安妮是六个妻子里面最聪明的，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怎么样躲避这些事，所以后来他们分开，很和平的分开。亨利八世还给他产业，然后来结局比较温和一点。再来是另外一个妻子，也叫 Catherine。他其实有三个妻子叫 Catherine， 虽然音是不一样。这个 Catherine 比较漂亮，可是这个 Catherine 是真的水性杨花，他有好几个外遇对象，后来被斩首。最后一个妻子也是 Catherine。这个妻子原来已经有过一次两次婚姻，然后后来是一个寡妇，后来亨利八世娶她以后，她算是最好的终老，最后成为寡居的王后。但是她一寡居没有几天就嫁给另外一个人了。这是亨利八世的，如果你比较喜欢那种茶余饭后的一些传言的话，喜欢 gossip 的话，就是他的六个妻子。我看有没有下一张，下一页。这个都铎王朝结束之后，就传到另外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因为伊丽莎白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执事，他那三个亨利八世的三个儿子跟女儿都没有其他的儿女，所以他们就英国的国会就选了苏格兰的君王。在苏格兰他叫詹姆斯六世，已经做王做了一段时间了，来英格兰同时做王，称他为 James the First， 詹姆斯一世，听懂吗？在詹姆斯一世的期间，詹姆斯一世是很被英国当时的百姓所喜欢的君王，因为在他的手中国家治理得很平安，没有什么战争，而且税收要缴的税比较少。那所以他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但是在教会历史上他会被批评，因为他拒绝清教徒的改革，才使他们走向美国，还有后来有分出浸信会来。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今天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他在位的时候下令重新翻译英文圣经，翻成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 James 这个字在旧约时代，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Jacob， 就是雅各，所以我们中文称他为雅各王版本，听懂吗？还是你讲 KJV？ 那因为是君王下令翻的，所以又叫 Authorized Version，就是钦定本。对不起，我忘了写上中文。钦就是钦差的钦，钦差大臣的钦，钦定本，言字旁那个定，那知道吗？好像没有下一章了，没有了。给我，另外一个档案，君王的那个，刚刚亨利八世的那个，对，另外一张。这个好，这个可以。这是有一次我在英国的时候碰见英国女王，跟她一起照了相。这不是啊，这是蜡像馆。伦敦有一个有名的蜡像馆，你知道吧？我从年轻我就知道的 Madame Tussauds， 杜索夫人蜡像馆。那个杜索夫人蜡像馆里面有亨利八世跟他六个妻子的蜡像排在一起的。下一张，这是亨利八世有名的照片，不是照片，是一个图画。好，再下一个， 这是 Madame Tussauds 大象馆里面他跟他六个妻子。再下一张，这是我顺便给大家看，这是英国国王使用的十字权杖，只有加冕的时候才用，加冕的时候会拿这根十字权杖，它上面有一颗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宝钻石，叫做非洲之星，有530克拉。他知道530克拉大概多大？差不多像一个鸡蛋那么大。我看过，他放在伦敦塔。我还记得我在那里看他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影片，这个那时候他才20岁左右的女孩，20出头，他拿着那根权杖的时候，权杖蛮长，钻石在上方一点。我看见他还用斜眼瞄了一下那个钻石，女孩子都喜欢钻石，他大概以前并没有机会看到那一颗那么漂亮的钻石，平常是给一般的民众进去里面观赏的，英国王室只有在加冕的时候用，所以他已经有57、8年没有出现在英国王室的面前了，都放在伦敦塔。下一张，这是英国国王，包括现在女王，她到上议会开会，就像我们的一个立法院的会期开始的时候，女王要去参与这个开议，她戴着王冠，这王冠被称为帝国之冠 ，the Imperial State Crown。上面镶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大的钻石，317克拉的钻石。这张照片拍得不太清楚，有点暗淡。我看过这个王冠，都一样放在伦敦塔，那上面的钻石很亮很漂亮。好，还有下一张，这就是伦敦塔。伦敦塔是一个建筑物，里面有好几个建筑，有一个专门 jewel house， 就是专门放这些王室的珠宝的。它的右前方有一个远远地方，那就是伦敦有名的塔桥 Tower Bridge， 就是那个它桥可以升起来让船过去的那个。好，下一张，这个你现在看见的建筑物是在伦敦塔里面的建筑物，远方这个前方这个建筑物是两个亨利八世的王后要被处决之前关的地方，关在这里。这个地方常常关王室的囚犯。比较靠近这里有一个像玻璃一样的这样一个圆圈，这里这是标明他们被斩首的地方。下一张比较清楚一点，这是那两个王后被处决的地方。再下一张，这就是那个 Tower Bridge。我有一次去英国听他们讲一个笑话，美国人有的时候有钱可是没什么常识的，他们听说英国的伦敦桥要卖，伦敦桥要卖，所以他就出很多钱买了伦敦桥，他们把一个本来要拆掉的伦敦桥就拆掉，然后包装各方面大概是用轮船运去美国，就买的人拿到以后才知道弄错了，因为他以为伦敦桥是指的这个，虽然有兴趣买，他不知道伦敦很多桥都叫伦敦桥。这个当然英国人大概不会把它卖掉，因为这是世界有名的景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张。好，这个顺便提到英国的传说里面一个亚瑟王，你知道King Arthur， 这是传说故事，就像我们的尧舜皇帝这些是传说中的人物一样，也代表了英国觉得他们君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理想。如果你不知道 King Arthur 是什么，圆桌武士听过吧，这是跟 King Arthur 有关系的。小朋友很多都知道他的故事。迪士尼公司把它拍成时钟，不是，应该说他们有一个童话故事叫时钟剑，有这个卡通影片对吧，剑从石头拔出来，那个那是 King Arthur。 这是他的圆桌，我看过这个，放这个的地方叫 The Great Wall， 当然他是传说中的人物，所以这个是假的了，这是后来的人造了挂在一个墙上很大的圆桌，就是陈公生弟兄罗文林姊妹他们一家还在英国的时候，我 去，他们带我去看的。这圆桌上面有24个武士的名字，包括 King Arthur。他所以弄成圆桌，亚瑟王就是要表明，除了在国家的事情上他是君王之外，他跟其他武士是平等的。所以比较靠近一点的，几年前，好莱坞拍的一个亚瑟王的影片，里面提到那个罗马的主教想要跟这些圆桌武士讲话的时候，他一进去看见他们是一个圆桌就很生气，因为他以为他应该站在位置应该是领袖最主要的位置，可是圆桌就凸显不出哪一个位置比较伟大啊。我觉得影片里面那一幕很能够显出 King Arthur 他的理念应该是这样，可是在亨利八世的时代，英国的国王当然不是像这样的观念。我顺便给大家看下一张，知道这是什么吗？月桂树。什么叫月桂树知道吗？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的东西。奥林匹克运动会早期的奥运会并不发金牌的，对不对？他们给的是一个桂冠，有没有？就用这种树枝编的。下一张比较清楚一点，你可以看到月桂树的叶子长什么样，就是用这个编成的桂冠。这些都跟君王有关，所以我给大家看。好，下一个，下不是下一个，对不起，在听，如果有一些人未来要听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的 MP3 录音的时候，没有这些我给大家看的这些图片的资料，哎，这个待会再放。哇，我还没开始讲，看花了一大堆时间给大家看图片，有没有比较觉得有意思一点？虽然亨利八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做王做了40几年，而且她有意要做宗教改革，可是他们所改革的大致上沿袭他们父亲的路线，所以并没有真的对教会做很基础的改革。可是在英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领袖，他们曾经受加尔文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原因还要拜玛丽女王迫害这些人 的所赐，因为他的迫害，所以有一些人就暂时离开英国，他们就去了日内瓦，在那边他们就深受加尔文的影响，无论是苏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或者在英格兰的这些领袖。所以当后来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之后，他们再回到英国，他们就带来这一方面像加尔文所做的这些改变，他们期待英国的教会要做这些改变。可是英国教会并不想，因为那样的改变会他们觉得无论是国家的君王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领袖，都有可能他们的权力都会被削弱，所以就遇见很多的阻力，到后来当这些人发现改革无望的时候，后来他们就失望了，就觉得算了，所以他们就从英国国教里面分别出来。他们最起初并没有想要这样，他们想要改革英国教会。后来那些因为那些想改革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大概在1568年左右吧，他们上书给当时的君王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他们想要改革教会，他们用了一个字，就是要 purify 教会，要使教会变成纯净、清洁、纯净。后来他们就把这些因着对改革无望、失望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分离出来的这一群人就被称为清教徒，英文叫 Puritans， 这是下一次我们会提到的事情。可是我先讲一件事，当时的接续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做王的这个苏格兰来的詹姆士一世 King James， 他在他在位的期间是清教徒最积极的 要上书给他，期待他对教会做一些改革。清教徒提了好些改革的事项，包含了许多的事情，那些有可能会真的会带来很多的改革，包括对圣经的看重，还有教会礼仪的事情，还有教会体制各方面事。可是 James 詹姆斯一世并不愿意，因为我们已经讲了那个会削弱他的王权。所有他们上书建议的事他没有一样照着做，只做一件事，就是翻译圣经，这个他愿意做。他为什么要翻译圣经？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动机，因为那个时代流行在英国最主要的圣经版本叫做日内瓦圣经，那就是一些逃避英国的从国家来的迫害的这些更正教的领袖，里面有许多是学者，当他们去了日内瓦的时候，他们跟随加尔文、波沙这些人学习。其中有一位弟兄叫 William Whittingham， 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学者，他跟其他的学者一起主导了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后来因为是在日内瓦那里翻译的，就把它称为日内瓦圣经。这本圣经在英国流行了差不多50年之久，就是在 King James 就是雅各王版本钦定本译成之后，它还继续流行在英国好几十年。这个译本是在1557年完成新约，在1560年完成旧约，比 King James 早了差不多51年就译好了。可是在英国一直到1575年才得以在英国复印而出版发行，又隔年那是发行新约，1576年才发行全本的圣经。它是日内瓦圣经是英文圣经里面最先加上我们今天所拥有第一节第二节那个结束的一个版本。那他在英国1576年才印行旧约，68年后1644年才之后才没有再印这本圣经。可是在1644年之前他一共发行了150次，就是应该说有150个版本，就是再版的150次，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本圣经其实对于读英国文学的人都应该要留意的，因为莎士比亚引用圣经的时候他用的是日内瓦圣经，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改教的时候他用的圣经当然是日内瓦圣经，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圣经版本是日内瓦圣经。有的人认为五月花号就是 Mayflower， 就是清教徒1620年到北美洲殖民地，后来借着他们150年后建立了美国的这些人，他们带去的圣经也是日内瓦圣经。那无论伊丽莎白女王或者是詹姆斯王一世都不喜欢日内瓦圣经，因为这本圣经的翻译是本着加尔文主义的，所以呢这本圣经里面对于君王的权力各方面是有限制的，它的翻译方式有一些内容会这样，所以他们不喜欢，所以才会去翻那个雅各王版本钦定本。那有的人认为在美国要独立的时候签署独立宣言，你知道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还有他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签署宪法的时候他们都要有圣经在那里，对不对？放在那里，有时候还要按手按圣经来发誓。他们用的圣经很可能是日内瓦圣经，但是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跟独立纪念堂他们都否认他们能够确定当时用什么圣经，他们并不知道用什么圣经，他们不认为他们有历史上的根据知道他们用哪一个版本的圣经。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日内瓦圣经在改教的期间对英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跟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关系。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些人他们认为改革无望，他们就跟英国国教分离出来， 后来这些人就被称为分离派的分离主义。那这些分离派的出来的人，还要经过差不多100年，才英国才立法有一个容忍法案，他们才被允许合法的在英国国内聚会。所以那个之后，这些教会就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自由教会就是跟英国国教做区分的。无论你叫分离的教会，或者叫自由教会，是这样区分的。我们已经讲过，那个分离出来的其中一部分的人，后来去了北美洲，就这些清教徒后来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以后，建立了美国。另外一些人就成为最早期的浸信会，他们当时逃离玛丽女王，甚至后来的一些迫害的时候，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就是今天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为信仰受迫害的人逃去的地方。那他们在那边就遇见门诺会的人，你还记得门诺会什么？冲洗派的人。冲洗派的人接纳他们，他们在那边得到很好的接待。我想他们这些人不但受加尔文影响，后来他们受了冲洗派的影响，所以他们非常注意要更严谨的回到圣经。其中有一些人，当他们好好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其中一个要紧的事，他们发现洗礼应该是成年之后实行，而且应该是全身浸到水里面的。那他们的领袖就率先自己受洗，然后就开始为其他的一些领袖们施洗。这就是浸信会最早的开始。浸信会其实你很难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大家定的年代不太一样。可是浸信会本身可能认为他们大概是在1609年开始的，刚好是这个加尔文出生之后100年之后，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今年纪念浸信会创立的400周年。嘿，我们今年有很多教会历史上的特别的事情。这是昨天大明信良夫妇跟我说的，他们是出自冈山浸信会的，我们的神学生。浸信会最初被称为重洗派，那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想要诬陷他们，说他们是上一次我讲重洗派，他们不是在德国明斯特那个地方，明斯特那里不是造成一些很大的问题，后来领袖被杀，记得这个事吗？当然重洗派不都是这样，那是重洗派里面的黑羊，重洗派里面的做的不对的。他们可是浸信会兴起来的时候，人家想把他们说成那些激进分子来攻击他们，可是浸信会还是存立下来。今天全世界大概有5000万的浸信会的信徒，所以你对他有一些认识是应该的，对不对？差不多5000万的浸信会信徒，差不多有一半在美国，而其中黑人又占超过一半，所以在美国的黑人多半都是属于浸信会的。近代这几十年来大概开始有改变，有很多可能会进入五旬节教会、灵恩的教会。美国的黑人浸信会大概有1500万人左右，很多在美国的南方。浸信会因为主张不给婴儿施洗，所以就像跟重洗派一样，人长大以后才要受洗，而且是受浸，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给小婴孩不洗礼，可是给他们一个infant dedication， 就我们叫献婴礼。那他们因为强调受洗一定要受浸，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圣经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个叫神版，一个叫上帝版。就是凡是提到上帝的地方，上帝版就翻译成上帝，神版就是提到上帝的地方翻译成神。就是当年宣教师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考察中国古籍，他们觉得 有一些宣教师觉得中国人对神这个字眼的认识比较接近圣经里面讲到的神，另外一派的宣教师认为上帝这个词比较接近，所以他们彼此争论。为什么他们要争论？他们想给中国人这么世界最多人口的一个民族一本最好的圣经，所以他们很小心的想要翻译的最好。 后来争议的三个月以后，他们彼此协调，后来就没有再争议下去，就出版两种版本，让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知道我的意思？对啊，神版、上帝版。所以今天我讲过，有的人他们，发现神版的圣经神前面空一格，所以他们就有习惯写文章的时候前面都要空一格。其实那不是圣经的本意，那是为了印刷编排而已。你看上帝上面就没有空一格，对不对？耶稣上面也没有空一格，对不对？所以你没有空一格，不要有罪恶感。可是你知道，其实我们中文的圣经还有另外一种版本，叫做浸渍版。就是浸信会他们用的圣经版本，是受洗的地方、洗礼的地方都翻译作浸礼跟受浸的，对吧？你们用的圣经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浸信会是不是每一家都还留意用这样的版本。浸信会的体制，它通常每一个地方教会、每一个个别的教会是大致上是独立的，可是有时候在一个地区，许多浸信会合成一个联会，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组织，不像长老会那么严谨的组织。那每一个地方教会是由执事会来治理的，他们没有设立长老，执事会可以聘任牧师。今天台湾的浸信会有许多是从被称为美国南方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来到这里的。浸信会这400年来出过许多很杰出的领袖，像格里汉，大布道家格里汉，他得救的时候是借着一个浸信会的布道家讲道的时候得救的。我很喜欢的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真 Charles Spurgeon， 他是属于浸信会的。还有一个弟兄，可能有的人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叫 A.B. Meyer， 很有名的、很好的一个传道人，浸信会的。缅甸最起头在那边宣教，受许许多多的苦，一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果效。可是他打下根基以后，缅甸开始有教会，被称为缅甸使徒的亚多尼兰 Judson 耶德逊跟他的妻子另外一个安妮，那其实叫安妮，他们两夫妇他们是属于浸信会的。浸信会出过很多杰出的领袖，今天我挑两个简单跟大家讲。一个是很有名的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是浸信会的。来，我们看一下刚刚最后那个图，第一页，这是在新印度群岛，就是当年为什么他叫新印度群岛，你知道吧？哥伦布以为他发现的是印度，其实是美洲哈，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在加勒比海那里叫新印度群岛。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牙买加，你们知道吧？牙买加人的样子有一点像印度人，有一点点像非洲人，没有非洲那么黑而已。那宣教士去那边，你看他们很多人信主洗礼的时候，这是一幅图，应该是写实的，照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他们画的图。好，下一张，这是本人约翰，有人把他跟另外两个英国有名的文学家并列，一个是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一个是 John Milton 写失乐园 Paradise Lost， 另外一个就是本人约翰。你看他们年代相距不算太远，对不对？从16到17世纪，前面这两个人都是有学问的人，本人约翰不是，本人约翰是一个补锅匠 Tinker， 你知道吧？他是一个补锅匠，他没受什么教育，而且年轻的时候言行粗鄙，他讲话总是带咒诅、带粗话，他的粗口到一个地步，连当时的镇上一个最被人认为最低贱的一个像一个最坏的一个女人，讲话尖刻的一个女人都受不了她讲的话。可是后来她遇见主得救了，没想到主给她一个很大的讲道的才能，而且让她写了天路历程。我们来看下一章，本人约翰因为他讲道是不是在国教里面，他没受过什么教育，那个时代没有几个没有什么牧师是像他这样的，因为他们都要牛津毕业、剑桥毕业才能做牧师的。可是他是一个补锅匠，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是神给他讲道的才能。其实这正是浸信会的特质之一，就是可以让本人约翰这样的人兴起来。今天这个事情是比较频繁，可在那个时代是一件伟大的事，所以这浸信会很大的贡献，他们走出这样的路来。你知道我们教会有沙漠人训练学校， 我从一起都建立的是20年前，我就想我们要收的学生学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规定啊？像华省他们一起投中华福音神学院，一起投就期待是大学毕业生，所以他们只收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些神学院收高中毕业生。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总有一点学历，然后才能够要继续的读什么才比较容易。可是我考虑以后20年前，最后我决定完全不定学历。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个我最敬佩的传道人之一，现在在温哥华喜安堂牧会的魏温柔牧师，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读，因为他是矿工出身的，从小家里非常贫穷，可是他是我所知道最好的传道人之一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可以接受像本人约翰、像魏牧师、像这样的人进来，所以当时我们是这样定规的。本人约翰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容忍法案，所以一般的人如果没有进入英国国教，没有拿到牧师的执照，是不能够讲道的。可是神使用的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甚至连清教徒里面的大学士，就是 John Owen， 当时他做过牛津大学的副校长，那意思就是校长了，因为校长是由英国的领袖、政治领袖担任的，他是实质的校长。这个弟兄他很有学问，我有一套他所有的他的全集16巨册。可是这个弟兄常常喜欢去听本人约翰讲道。当时的君王问他说：“你一个大学士为什么跑去听一个不过匠讲道？”他说：“陛下，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学问换取这个不过匠的讲道的才能。”可是本人约翰很多年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止一次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且有时候关好多年。他最大的对他不容易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女儿是生来就失明的，他特别的怜爱这个女儿，他想他如果被关谁照顾他。那个时代女人不太容易有工作，所以他被囚禁的期间他还需要维持他自己跟他的家人的生活，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在给帮人做鞋带，据他自己说做了几万份的鞋带来维持家计，当然是一点点的收入。可是本人约翰很有音乐才能，他本身又是不过匠，所以他就用铁片自己做了一个提琴，这就是约翰做的提琴，像不像普通的小提琴？可是这是铁做的，就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原来的作品，有可能是。他另外还做了一支笛，用一支做了一支木笛，所以他是一个工匠，又是一个音乐家。他被囚禁的时候，那个狱卒有的时候会放他出去，放假出去去做什么？去给人讲道。他信任本人约翰还会再回来。因为那个时代很多英国人很尊敬他，喜欢听他讲道，所以后来他在监狱里面写了《天路历程》，出版的时候在短短的期间就卖出10万本，一再的再版。中国政府在比较开放，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为了要介绍西方的遗产，他们最先挑选的书就是《天路历程》，他所印的20万本，据说在3天内在中国大陆就销售一空。虽然本人约翰当时是反出英国国教，可是今天英国国教的最主要的一个据点，也就是英国国王加冕的时候的地方，我刚刚提到的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彩色玻璃，还有一些雕像，反正是在英国有名有成就的人，要不就葬在那里，要不就是有一个纪念碑在那里，像 Shakespeare 他并不葬在那里，但是他就有一个纪念碑在那里，像非洲之父李文斯顿也有一个碑在那里。本人约翰有一片彩色玻璃是本人约翰的，虽然他反出国教，可是英国人还是尊敬他，放了一个彩色玻璃是他的。在那样一个一切事物被国教垄断的情况里面，本人约翰只要答应不再讲道，他就可以被释放。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他这个立场在因为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后来直接的影响了英国最后 议会制定了一个重要的法案，被称为容忍法案，也是允许非国教的人可以讲道，可以聚会，否则他们都是地下化的。其实这个容忍法案颁行之后，还要经过可能100年，这些独立的教会才真的能够自由的聚会。将来我们要提到约翰威斯理的工作，他是在下一个世纪的，他们传道的时候还是一件许许多多一般的暴民的暴动，而有的时候政府法院这些警察这些并不支持他们。所以浸信会跟冲洗派一样，都曾经在信仰自由上面为我们今天视为当然的信仰自由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感激他们。可是今天的浸信会仍然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教派之一，他们到现在如果知道的没有错，美兰浸信会你读他们的神学院，他们要你签署一个切结书，就是不说方言。然后他们在前几年把所有的女牧师的执照撤回，认为女人不可以做领袖，这是有点奇怪。可是你不要太轻看他们，因为据说今天在美国的大的传统教派，几乎唯一还继续有增长的教派就是美兰浸信会。好，我再用后面一点点时间介绍另外一个浸信会有名的弟兄，他的年代不应该放在这里，他是他们之后又过了快要200年的年代，差不多200年前的人，叫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师，可是是一个在当时教最低年级班的教师，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很比较卑贱一点的工作。今天不是的，今天你教幼稚园教一二年级都是很高尚的工作，那个时候不是，所以家境很贫穷。他后来成为一个补鞋匠，克里威廉。右边你图的右边那是他的工具，补鞋的工具，这是原来的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他后来成为知名的印度的宣教师之后，曾经有一个人问他说：“听说你以前是制鞋匠。”克里威廉抬起头来回答他说：“不，弟兄，我是一个补鞋匠。”他连制鞋匠都不是，他只是一个补鞋匠而已。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发现一本新约的圣经注释，上头有一些经文是希腊文，他不懂。他发现他的邻居有一本希腊文法的书，他就借来看，就自修希腊文，后来他就精通希腊文。他自学的语文还包括拉丁文、希伯来文、法文跟荷兰文，一直有语言的天赐恩赐。所以后来他去了印度做宣教士。印度你知道跟中国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方言，隔一座山可能讲语言就不太一样。他在印度学了好几十种语言，你如果看他每一天的生活的形态，早上起来读孟加拉语，后来又再读半个小时什么语，他都不会搞混了。他后来把全本圣经全本译成6种语言，然后非全本就是部分，有的只有新约或者一部分的经卷，又译成了29种语言。不知道他写，当然那些语言有的是有点接近，可是他能够不搞乱也了不起。其实他的译本不是非常杰出，因为他的译本跟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不一样。马丁路德德语译本到现在还被使用，可是他的译本过了一些年日以后就没有人使用了，因为他的译本那些译文实在是不是很完全的译文。但是后来的译文还是以他为根基，他还是有很大的贡献，至少对当时的印度人来讲，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这个人很有趣，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他讲，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会那么多的语言，可是你的英文那么烂。”他自己本国的语言英文那么烂，因为他没有读过书，你知道，就是没有在学校读过书。 他讲过很多有名的道，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讲道中间讲的一两句话，是讲到他自己，就是 expect great things, attempt great things, 就是为神期待大事，然后也为神尝试做大事。他原来没有用讲到 for God 为神这个字眼，可是这样一个传道人，当初他在英国要被按立为牧师的时候，要经过考试，他没有通过，因为那些考官说他讲道太沉闷，所以过两年才让他通过。据说因为他讲道都没有什么例子，所以大家觉得讲道太沉闷，都在讲道理。他常常一边 修补鞋子，一边看着他墙上一张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地图，为那些未闻福音的地方祷告，神把一个负担放在他里面。那个地图是他当时的世界知道的地图，跟今天不完全一样，好像知道的比较少。他每一次知道新资料，就会自己填上去，然后为那些地方祷告，流泪祷告。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有一个自己的教会。以后他在他们的浸信会的人像联会的领袖的聚会上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去未闻福音的地方宣教。那个年长的主席就说，年轻人请坐下来，如果神要那些人得救，神自己知道怎么样做。后来浸信会成为全世界往外宣教最开先河很重要的一个教派，可是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不灰心，他继续为这个祷告，他不断的提出来。后来那些人终于受感动，就成立了一个差会，那可能是英语的世界里面最先的一个 mission， 一个差会，就像内地会这样的差会。然后 当他们想要差派宣教士的时候，第一个请缨要前往的就是他自己，他就成为一个印度的宣教士。即使在他去印度之前100年，那些地方像印度这些地方一定有宣教士去。近代的宣教最早的其实是一些德国人，特别是莫拉维尔弟兄会，将来我们可能也会提到。可是本人克里威廉还是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是浸信会出身的。他为英语世界开创了宣教的一个先河，一个时代。今天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宣教士被派到海外去的宣教士，应该还有超过2/3是说英语的，还是这样说英语。也许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点改变，因为更多的东方的教会开始差派宣教士。克里威廉跟那个贾爱美一样，他到了印度，在那边待了41年，从来没有回过英国。浸信会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大学，本来叫做罗德岛的大学，后来今天名字叫University Brown University， 就布朗大学，那是浸信会的大学，有名的大学。1807年，因着他在印度的成就，他们颁给他博士学位，所以后来人家称他为克里威廉博士。虽然他从来没有好好读过书，以前我说没有在学校。我有一点跟他很接近，因为他从20几岁就因为生病头就秃了。他一直戴一个假发，这个跟我不一样。我也不是因为生病，然后他戴一个假发戴了10年。可是后来他去印度的时候，他知道到印度去，他要预备好过很艰苦的生活。他在船上把他的假发扔到海洋里面去。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戴过假发。他20几岁的时候，才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叫 Dorothy。 他们结礼12年以后，他蒙召去印度。他的妻子本来不想跟他去，后来还是跟他去。其实对他妻子非常不容易，他去了印度没有多久，又有孩子去世，还有各方面的生活的情况，后来他其实就得了精神上的疾病。后来他有10年左右 被绑在床上一直到他去世。做宣教士的家人很不容易的。以后克里威廉还有另外两次的婚姻，浸信会就像克里威廉一样，之后浸信会非常注意从事海外的宣教施工。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这个我先给大家看，左边这个图不太清楚，这是印度一个乡村哈的样式，他们过很贫穷落后的生活。克里威廉他的这里说，克里威廉给这个世界的遗证，就是像这样贫穷落后的百姓有机会，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右边呢是克里威廉今天他的坟墓的所在，上面刻了一段话，是克里威廉自己要求要刻上去的。英文说 ：“Rich, poor, and helpless worm, on thy kind arms I fall。”意思就是，这里躺着的是一条卑贱、可怜、无助的虫，在你慈爱的膀臂中。这是克里威廉要求人家放的墓志文。可是下一张，这里右边呢是一个有名的作家，我们恩光有的时候有看的文章，叫蒙哥马利这个姊妹浸信会的。左边这个是可能是第一个女宣教士浸信会差派的，是一个黑人，她是一个黑奴的女�儿，她一共只活了二十几岁好像。她在因为身体不好，她又回到美国养病的时候，去医学院读了一个学位，所以做医疗宣教，也是很早期的医疗宣教。他一共只活了多少岁？三十七岁，一生在刚果服侍，这就是浸信会里面的人。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但愿这些火也继续焚烧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25首。